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讲，就是法国的总统啊 Macron 访问了中国。那这件事情呢是连续一大堆的这个访问的这个高潮，因为最近呢这个中国解禁以后，有很多国家的领导到中国访问，那么一个接一个，德国是去的早了，德国那个舒尔茨是去年十一月份就闪电一样的去访问，那么现在呢法国总统这个马克龙和那个欧盟的这个主席啊凡布莱恩呢这就一起也去了，那么同样去的有新加坡的总统啊这个李光耀啊，还有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总统安华等等，这些人反正是络绎不绝，再加上这个马英九啊也去这个祭祖啊去了一个礼拜，所以这些加起来呢在中国呢就掀起了一阵这个外交的小风潮啊，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忙，媒体啊整天都是在播送这些迎接啊会谈啊等等这些话。那么当然这些事情本身呢大家都每天可以看见，在这个新闻上面播的很多，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呢这也都是正常的啊，因为这个中国自从这个解禁以后，那么这个法国的公司希望和中国把生意能够拉紧，那么这一点呢无可非议啊。那么至于说法国有多大程度上是想中国转达意思，是说中国希望能够起到一些对于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仗的这个牵制呢，我估计这个恐怕收效很有效，因为中国的这个和俄罗斯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所以呢这个那就是大家各自表述吧，啊，各说各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情况之下呢，我今天稍微讲讲，就是这些访问其实它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要做生意，也就是说大家呢这个生意啊不能搞坏了，因为法国这个对于法国对于欧洲的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是作为最大的这个外贸市场，那么特别是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卖给中国，像飞机啊汽车啊，也有很多中国东西要买中国的这消费产品啊等等这些，那么在中国呢也急于和欧盟的建立关系来打破美国的这个制裁的这个封禁，当然美国还没有真正的去制裁中国，只是贸易战，那么但是呢美国担心的一旦在中国和俄罗斯在各种方面在绑在一起的话呢，那恐怕呢就要制裁欧洲国家呢，就是在这个骨节眼上，那么到中国去表示呢，在很大的情况上，欧洲呢是不会愿意放弃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大概呢，我想整个的这个访问的这个过程的它主要的一个核心，那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贸易，也就是做生意了。那个今天是礼拜五呢，这可以看见礼拜四有一个很大的消息，那就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和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这个习近平呢这个在北京，那么由他们的手下呢就签署了这个中国方面向法国呢买16架飞机的这个采购的这个订单，那么这个事情就坐实了。那么这个当然对法国来说这是很大的一笔生意了，这个空中巴士 A320 中国呢一口气呢就买这个160架，这个大概有300多万块钱的一个订单了。这个事情整体来说大概他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估计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里呢有一个技术的问题要跟大家略微的讲一讲，这个技术的问题呢就是说空巴去年就已经宣布中国这个承诺要采购空巴的飞机，那个时候公布的是292架，那现在呢买了这个160架，大家就说不是两个加起来有400-500架吗，这个其实是一回事啊，也就是中国原来承诺的292架是去年承诺的，今年呢买的是中国批准 这个政府批准买的160架，也就是这同一部数一笔数，那这个里面呢，那就是说这样把这个160架扣除了，那么还有大概这个还有130架还没有承诺，所以这个总数呢是292架。那么如果整个都最后批了买下来，那可能呢，那就是这个4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大揽子的一个计划。这个飞机呢，那个我现在呢，这个跟大家稍微讲一讲这个飞机。那么这个飞机呢，我稍微讲一讲，那个这个主要呢就是一种类型的飞机。这个飞机呢是 A320 飞机。这个飞机呢，我们叫单通道。单通道的飞机大概是什么飞机呢？单通道的飞机是中型的飞机，就是飞得比较远，飞几千公里中型的这种飞机呢，使用率最高。在美国相应的这个飞机呢是波音737啊，现在最流行是波音737的 MAX。在欧洲呢就是空中巴士的320。这两种飞机，就这两种飞机呢是最主要的飞机，因为它飞的航线不长，它一般飞2000来公里，一个来回4000公里，它就能够续航，都不要添油，所以呢，在国内的航线那是用的非常多的，像美国的这个主力航线基本上是飞这个，欧洲的也是飞这个，因为这个省油啊，并且呢，它的性能呢非常成熟。当然大家说美国的737这个 MAX 出过2次事故，那的确是事故，关于事故我们在几年前跟大家讲了事故的原因，那么这个问题看来现在解决了，现在这个737 MAX 呢现在呢是满天飞的。那但是呢，中国和美国呢因为有贸易战，所以呢中国呢就不承诺这个购买美国的飞机，所以现在呢波音飞机基本上就对中国没得出口，但中国呢它依然它需要自己的飞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呢就转过来就买这个空巴的，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我想这个情况对中国来说呢就是一个姿态，也是解决了自己的市场的需求。那么因为中国的这个航空市场最近啊发展得很快，那么航空市场如果要这么快的话，那么它当然是需要更多的飞机来这个来填补这个市场。中国的航空市场恐怕是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发展的最快的航空市场，因为它人多啊。它现在呢是因为有高速铁路可以弥补一下一部分的近一点的航线的，但是最快的最直接的还是机场。那美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美国的基本上主要的国内运输呢不是公路的卡车呢就是航空。那中国呢航空呢现在呢应该是越来越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这个飞机。那这一点呢大概呢就是没有疑问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想呢，这个中国同时也是一个表态，也就是说你要不听美国的话，不对中国搞制裁，不对中国限制这个有机密的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就可以了。好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姿态。所以这一次呢，这个中国方面对法国呢很满意，这个满意呢我们从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了，就是这个法国总统啊，这个到了北京以后，那个是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正式的欢迎的仪式，有三军仪仗队啊等等，这些有乐队表演啊等等，那么然后会谈以后签署了很多协定，这个他们呢和冯布莱恩一起呢和这个习近平呢进行了一个三方的会谈，也就是一个圆桌子，席呢坐在中间，这个一边呢坐了这个法国的总统，一边坐了这个冯布莱恩，这个桌子很大了，圆形的一个桌子，当中是一个圆环嘛，坐得隔得很远。不过这次呢我是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就是中国方面呢对疫情依然没有放松，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领导人除了这个主要领导人就是国家主席总统， 这个欧盟主席以外，他们三个人没戴口罩，其他所有的人员都戴了密密实实的这个口罩。那么法国方面也遵从中国的要求，也都戴了口罩，欧洲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都戴口罩，除了元首以外，基本上成了一种情况。前几天看马英九在中国到处去祭祖啊，这个访问这个南京啊、武汉啊、长沙啦、重庆啦、上海啦，他都是除了他一个人以外，其他人也全部戴口罩。看来现在呢，这个中国方面还是担心这个疫情会继续爆发，所以呢，这个事情没有完全的解决啊。那么这个，但是呢，在签了这么大一个合同，那么为了把这个生意做好的话，这个马克龙呢是带了大概这个50个法国的商界的代表去访问。这些商界的大代表呢都是很大的集团，像空巴集团，还有法国的这个核能，这个做原子能发电厂的法国电力公司，法国做 TGV 做高速火车的阿尔斯通公司，还有全球最大的这个废品处理的集团公司叫威利亚公司，这些公司的老总呢都去了。那么也就是说希望呢就能够拿到更多的订单，那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那么这个法国从中国进口的东西是法国从全球所有国家进口最多的，而这个法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呢，中国呢也是差不多最大的之一，那么对德国也是这样。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生意呢是肯定要做的。那么当然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这个中国方面呢表现了非常多的这个宽容啊，也就是买你的东西，那对法国是个利好，并且对法国总统的这个规格比较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就是马克龙从北京访问完了以后，他呢就坐飞机去广州访问，好像去访问了中山大学，还做了一个姿态性的一个讲话啊，用法文。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呢也用法文提了一些问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有一个很突出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国家元首习近平呢从北京飞到广州再见了他一次。那么短短三天，北京一次，广州一次，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接见。那么我们的这个整体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不过有一件事情呢我稍微要提一提，因为呢这个中国买单通道的客机，也就是一般的这种客机啊，这个中国呢是说老实话不太想再多买这个外国的单通道，因为中国现在不是正在开发他自己的 C919 的喷气客机吗？是上海商业飞机公司上海商飞做的。这个飞机呢在中国已经取得实航证了，也就是中国呢叫飞这个919呢和这个 A30 呢它长得几乎一模一样，里面的布局和性能呢也是几乎一模一样。那么如果中国自己做了这个919，现在呢上海的东方航空公司也是买了很多这个919，当然919现在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但是估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很快呢就会使用的。那么现在正在试航当中，那么试时用这个。那么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法国供应给中国的呢也是 A320， 是长得完全一样性能一样的飞机。如果呢这个飞机进得多的话，就会挤压中国自己的 C919 的未来的市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呢恐怕不会太希望继续你卖这个飞机给我们，也就是中国不会再买很多的这个波音737啊。中美关系可能改善的可能很小啊，但是如果有一旦的改善，那第一个表姿态就是买飞机，但是会不会买更多的这个波音737呢？估计就不会，因为波音737呢也是单通道的客机啊，这个比较窄的客机啊，飞的航程呢也比较短。那么中国现在想要什么呢？中国呢自己不会做那个双通道的大客机，我们叫宽机体的客机。原来中国跟俄罗斯签了一个合同，是共同研发 929就是宽体的客机，俄罗斯有这个技术，但是俄罗斯呢要求使用俄罗斯的发动机，中国呢希望用欧洲的发动机是比较可靠，所以这个事情呢由于俄罗斯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这个事情就泡汤了。那所以估计这个 C929 就不一定能够放到日程上面来，所以这个呢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现在呢当空巴卖了160架这个A320， 那另外呢这个会在天津啊，它的装备厂在天津，在天津呢已经有一条装备线，就是欧洲卖给这个法国卖给中国的这个 C320， 那都在天津的装备线装配。那么这次马克龙去呢落实了在天津做第二条装配线，也就是把产能呢翻一翻。但从长远来说，中国呢并不需要这种飞机，这可能是一个姿态，做一个过渡性的产品。长期来说，中国希望呢能够施压力，让欧洲呢打破美国的这个威胁，能够在中国呢做这个一条宽机体的这个大客机的这个流水线，从当中呢学到东西，做中国的 C929，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在讲第二个题目的时候呢，就讲讲这个最近啊，库克就是苹果电脑的 CEO 呢，去访问了中国。那么库克访问中国呢，他呢是想把和中国建立很多关系。那么苹果在中国大陆呢，开了40多家苹果的专卖店。那么并且苹果电脑公司20%的收入呢都来自这个大中华地区，就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这个叫 Greater China Region， 这个呢所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呢库克这次到中国呢参加中国发展高峰论坛年会，库克就说苹果和中国的关系呢是一种共生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般的朋友，是共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呢是要合作的。所以呢很高姿态，所以库克到中国呢也得到了很多中国的高官的这个接见，那这个就不讲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和我们以前讲的有点矛盾，因为不是前面一直讲过苹果呢是想办法这个是不是这个那个能够这个把它的流水线部分调到印度调到越南呢，那这个事情它是真想的，但是真想是不是能做到呢，现在呢还困难，因为中国的产业链这个在开放了20年以后啊，中国的产业链和工人的这个水准呢是最好的，那么说在中国做呢它没有任何的担心，并且呢做那些晶片的成品率啊也是良率啊，也是最高的。拿到印度去，到越南去呢，那个成品率啊就比较低。那么再加上呢，这个装配的工人呢也不熟练，这个生产链呢也不完整。所以呢，现在就是两个问题。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苹果呢当然是开始在印度生产低端的 iPhone 啊，2017年就开始了。但是呢苹果电脑一直没有削弱和中国的关系。那么这个2017年到2020年期间，那个苹果在中国的供应商的数量呢还甚至有所增加，那而其他国家的供应商的数字呢反而有所下降，这是实际的情况。真正的影响到苹果电脑要走的是2022年，就是郑州富士康的代工厂啊由于疫情停产了，导致了这个 MacBook Air 和 iPhone 14 Pro 的产能不足。那么苹果电脑在2022年的假期季节收入呢在中国呢出现了 iPhone 时代以来的第二次下降，这两件事情对苹果呢是个很大的刺激，所以呢苹果呢现在开始要转移。当下呢印度是苹果产业链转移的重要的国家之一，苹果呢大概会将 iPhoneAirPods 还有 Apple Pencil 还有 Apple Watch iPad 和 Mac 这些组件呢都转移到印度生产。那么另外呢有三家 来自台湾的苹果供应商，就是富士康、和硕、伟创都在印度建厂。苹果呢，最近还 和那个印度的制造商 Tata 合作生产了 iPhone。那么另外呢，就越南也承接了苹果的 AirPods 和 Mac 的组装，马来西亚呢负责部分的 Mac 的组装，爱尔兰呢负责生产相对简单的 iMac 的系列的产品。那么这些事情呢，基本上呢都在发生。那么但这种事情呢，是不是能够一下转出去呢？我估计呢困难是会比较大的。因为这个现在呢 有一个在中国工作了15年的 iPhone 的外科质量主管呢，已经被调到印度呢负责相关的业务。另外呢，负责 iPhone、 Apple Watch 和设计外观的设计高级主管叫 Rob York， 还有负责 iPhone 和其他设备整体制造的高管是一个印度人叫 Balasu Brahmaniam， 最近呢都频繁的访问这个印度。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在过去几年里面，苹果呢通常在中国生产一款最新款的 iPhone， 然后呢会在印度逐步的增加这一类的 iPhone 的产能。那么现在下一款呢就是 iPhone 15，那么这次呢有点改变，就是会同时在中国和印度生产。这也是印度第一次生产第一批最新款的 iPhone。 那么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印度正在制造 iPhone 15的外壳，同时 iPhone 15的组件呢也有这个供应商 Jabil 在印度生产。那么为什么这个苹果呢虽然转得不顺呢，就是良品率不高，那也就是说它的质量不够稳定，就是东南亚和印度的芯片产能呢很难替代，所以呢苹果呢是有些问题的。苹果要转移生产线呢还比较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国家的苹果生产厂呢都面临着产品良率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产品的成功率不高。实际上十多年以前苹果就已经开始尝试进行产品这个产业链的转移的试验。2012年苹果和富士康合作在巴西生产部分型号的 iPhone 手机，想办法逃避进口商品的关税。2013年呢，为了应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苹果呢开始在德克萨斯生产这个 Mac Pro 的电脑。但是苹果这两个项目呢都进行得非常的不顺利。目前呢苹果已经削减了它在美国 Mac Pro 的生产的规模，就在美国良品率不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去年由于良品率的问题，苹果公司指定的印度工厂呢只能生产黑色和黑这个星光色的 iPhone SE， 但不能生产红色的 iPhone SE。 但是呢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苹果这个产业转链的这个决心。由于苹果高端机型和标准机型之间的差距取决于生产材料，所以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这类高端机型为例呢，他们使用的是不锈钢的外壳，而其他的生产较旧的这个型号呢用的是铝外壳。那么这个呢就使得苹果计划将大部分的铝制的外壳的 iPhone 的生产就移出了这个中国，也就比较低端一点的 iPhone 14就移出中国，那高级的不锈钢外壳还在中国做。苹果呢还希望在印度生产这个范围更加广泛的零件和产品。目前它和这个 Cellcom Manufacture India 啊这些供应商生产 iPhone 的充电器和数据线，而业务范围呢不断扩大。苹果公司内部呢正在讨论在印度建立有关金属和塑料的部件、螺丝的生产基地等等。2022年苹果一共生产了2亿部 iPhone， 其中有650万部来自印度。苹果的目标是2023年在印度呢生产1000万部 iPhone， 2024年印度生产1500万部 iPhone， 就慢慢移出了中国。 那么当然这个转移的话呢，这个不能够完全做到，因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成熟啊，工人成熟。那么我们知道到2025年，苹果将25%的 iPhone 转移到印度生产，那个这种是比较激进的。有些人说苹果就 iPad 和 Apple Watch 的这个生产地进行讨论，短期之间 iPad 和 Apple Watch 呢还不会移出中国。除此以外呢，这个苹果呢也考虑到另外一个事情，就台海关系紧张，所以呢这个减少对台湾的依赖。目前呢台湾的芯片制造龙头台积电这个生产的芯片对苹果来说呢是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苹果呢准备从明年开始在亚利桑那的台积电生产少量的芯片，而目前呢苹果还没有能够找到中国台湾芯片供应的替代方案，那除了在美国做一点以外，现在还找不到也能够取代它，所以台海的安全对于苹果来说就太重要了。我们知道上个月的月初，印度有一家苹果代工厂失火，烧毁了50%的机器，导致了工厂的停产。除此以外呢，苹果的产业链在印度呢还面临工人的罢工，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的问题。所以呢，虽然苹果产业呢它的转移呢现在是高歌猛进，但是呢这个产业能够怎么样移除去建立另外一个中国呢，这恐怕还要相当长的时间。事实上无论是报道中提到的解决产业链的薄弱的问题，芯片生产转移的问题，高管调任的问题，扩大在印度生产的范围，还是以前库克公开直言说看好印度市场，或者是苹果首次成为苹果自主销售区域，那么这个呢都体现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苹果要摆脱中国依赖的迫切性。在目前呢，印度工人的素质是比较差的，印度的基础设施呢也是比较差的，印度工厂的产品的良率呢还面临一定的困难。这个所以呢这个事情就不是说苹果想做就能做的。我们说这次的苹果转移呢是一场相当复杂的赌博，要把这个时间呢要倒回20多年以前。那么当时库克就已经在20年前计划把苹果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以外的地区，那么刚刚遇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廉价的劳动力，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所以呢中国呢在20年前就成了苹果供应链转移的主要承接国。20年以后，这次产业转移的挑战呢又摆在库克的面前，是不是能够扶植中国的模式打造下一个中国，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最近呢我们知道西方的汽车制造厂啊都相继的这个逃离了俄罗斯，因为制裁。现在俄罗斯的市场呢现在用的车是什么车多呢？俄罗斯自己的车是不行的，现在呢几乎呢是中国品牌的天下，这是中国呢在这场战争当中啊得到一个很具体的实力。中国的这个汽车的品牌占了俄国的新车的销售量的40%，就是100架在俄罗斯卖的新车有40架是中国的车。那个从2022年的俄罗斯汽车的市场上面看，中国汽车在俄罗斯的份额是到37%，韩国的是只有11%，日系的、欧洲系的只有7%，日系的只有6%，美国的那0.9%根本就没有了，所以基本上是中国的天下，涨得很多，一年涨的20%几吧。从原来前年的2021年的9%涨到了37%，接近40%了。那么中国的汽车在俄罗斯取得这么快的成绩呢，就是因为欧美日韩这些汽车制造商都跑了。原本的俄罗斯的汽车制造业就不发达，十几年以来也一直在执行本土化的政策。而去年的2月份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啊，由于物流、制裁、零件短缺等等 很多种的因素，俄罗斯的汽车业呢是更加受到打击。那么有很多的欧洲的大车厂，像奔驰、宝马、大众、Volkswagen、福特、本田、通用、Volvo、这个加挂，像这些车呢，都停止了在俄罗斯的这个业务。所以呢，有很多是俄罗斯当地的车企呢，这个也都停产。那么并且呢，战争也导致了民众降低了消费的欲望，所以这个萎缩的市场又加速了西方汽车的撤离。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汽车市场是一块空白，中国呢刚刚就填了这个空白。那么所以呢，俄罗斯市场的新车就暴增，那么俄罗斯人买了很多中国的车，那么这样呢，中国的车呢增加的新品牌也特别多。俄罗斯的去年的一年里面，新增的中国的新品牌的汽车销售部门达到487家，而总体俄罗斯的中国品牌的经销商已经有1041家，这是最大的。所以卖的都是什么车呢？三个品牌，一个是 Cherry 奇瑞，一个是 Hava 哈佛，一个是吉利，这是在安徽的品牌。这三个品牌呢，占的所有中国汽车里面的82%，仅次于俄罗斯本土的品牌拉达。另外比较热销的中国车还有 Exit、 星途、长安等等，那么这些呢在俄国呢占下了俄国的半壁河山。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